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每次想到你的爱，你的恩典是这么的浩大，是我们所没有办法彻透的。主，我们就要向你敬拜，向你感谢。主，真的是谢谢你，你不仅救了我们，而且你还要拯救我们到底。主啊，我们愿意常常的活在你的面前，更多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真的是愿意来讨你的喜悦，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面前。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知道你动了善功，你一定要成全这功，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转眼来仰望你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我们谢谢你，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今天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过去这一两次的交通里面啊，从马太福音16章的13节开始啊，一直要讲到我们今天的18章啊，这中间都有非常重要的连贯的它的信息。虽然看起来很多时候都好像是分开了一段一段的记载啊，但事实上它都是有它连贯的信息啊，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特别注重这一个点啊。从16章的13节开始啊，我们知道主特别把他们带离开啊，那些属于宗教的境界，离开耶路撒冷啊，离开很多地方，然后带到了源头啊，约旦河的源头最清澈的地方，就是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啊。所以每一次我们如果是落在宗教传统的底下，我们常常就看不清楚啊。但是什么时候回到源头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那个源头，我们就能够看得清楚。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啊，主把他特别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就问他们说啊，人说我人子是谁啊，然后说你们说我是谁啊。所以彼得回答得很好，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马上就告诉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是父的指示，但是现在呢，我还要告诉你，现在主也要再指示他，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他要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教会是主的教会，教会是主自己在建造的教会。建造教会有两个启示，一个是父的启示，一个是主的启示。父的启示是说到我们的主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教会建造的磐石，那个根基。那主的指示就说到了你是彼得，彼得就是小石头，你是这块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这是主的启示。所以关于教会的启示，我们需要有两方面的启示啊。那接下来主就讲到了两个十字架啊，一个是主的十字架。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这是第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跟磐石、跟那个根基有关系。那第二个十字架呢，就是24节讲的，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十字架，这是我们的十字架。所以教会的建造，两个启示，两个十字架。第一个启示是根基，这跟主定十字架有绝对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一方面是说到他的身份就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是他的职分，他的工作，他是基督， 那只有他上了十字架，他的职分才能够完全的被建立起来，这是教会的磐石，这是根基。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叫我们常常思想这位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如果我们多思想的话，我们对父的启示就能够更深的明白，因为希伯来书后来告诉我们，因着我们主钉的十字架，因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所以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经过这个幔子进入至圣所，凭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一个磐石。这是第一个十字架。那第二个十字架跟我们有关系，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这就跟建造发生关系。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提到，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像活石被建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石头，都是活石，但是这个活石要被建造起来，一块石头必须要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样的建造呢，那就需要十字架。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都来到主面前，主的十字架已经完成了，我们都来到主面前，我们都是石头，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你就看见一块石头不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这是荒凉，这不是建造。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教会有很多人蒙恩，这是好事，但这还不能满足神的心意，必须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都像这个活石被建造起来，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那这是建造，那这是主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主怎么建造他的教会，一方面是他需要钉十字架，一方面他呼召我们要跟随他，舍去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那这一个教会就能够真正的被建造起来。那这个被建造的教会呢，是很荣耀的，因为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仇敌在这样的教会的面前他没有地位。而且主对彼得说，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有释放也要释放，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教会主把他的钥匙，天国的钥匙给彼得，给教会。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一下子就为3000人、5000人带领他得救，就进入了这个天国的门。另外一份他在哥尼流家里面也把外邦门打开来，那在彼得之后，这个权柄仍然在教会手中，所以我们教会有权柄，能够捆绑，能够释放。当然我们知道天然人的观念，天然的情感，天然的心思是反对十字架，是拒绝十字架的，所以彼得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但是主说，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天然的人，天然的思想，天然的心思是反对十字架的，不喜欢十字架的。但是我们这个人要被建造起来，教会要被建造起来，我们必须舍己，舍己就是否定自己，出于天然的，即使好的，都要否定自己，然后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有一个十字架是主量给我们的，我们每一个要愿意跟随主的人，主都有一个十字架给我们，是我们自己要背的。所以你可以看见，教会要被建造，除了我们的主的十字架以外，有一个跟我们也很有关系的，如果我们不肯舍己，不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教会的建造上有份，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被建立起来，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被建立起来。所以只有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愿意有这个心愿要跟随他， 那主就有办法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舍己，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这个人天然的人都像泥土一样，因为我们是尘土造的，但因着我们信主的缘故，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来到他面前就成为活石，成为石头。但只有我们真正被建造起来，我们就能够成为宝石。所以教会真正被建立起来之后，最荣耀的时候就是新耶路撒冷。你看有一天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你看都是宝石。所以我们这个人要被变化，被圣灵变化，不但是活石，而且成为宝石。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特别提到，他自己就像是工头，聪明的工头，他是有启示的，他立了根基，基督就是个根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根基上建造。有些人呢像金银宝石，有些人呢像草木禾秸，但有一天都要经过火的。我们知道草木禾秸可能看起来很大，很有用，但是呢火一烧就没有了。但是金银宝石呢经过火以后呢，越经过火越荣耀，越发出光辉。所以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凭着自己不肯舍己，我们为主就算做了很多，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建造，但事实上在主的眼中是草木禾秸。我们曾经说过，草就是代表什么？人的荣耀，木头是人的天性，禾秸是人的工作。所以你看起来这就是人的东西，人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经不过，没有办法经过火。但是当我们愿意跟随主，我们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再说这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的，但我们这个愿意很重要。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呢，圣灵能够做工的，他兴起环境来制作我们，结果呢就是金银宝石，有神的生命性情，还有圣灵在我们身上那个变化的工作，这些金银宝石呢就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有一天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你看都是金银宝石，都是珍珠。所以愿主在这里的呼召我们都听见，而且我们也愿意。我再说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因为我们天然人都是爱自己，但是只要我们有这个心愿，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有权柄能够做，为我们做工。所以接下来主就讲到了，人如果要救自己的生命，救自己魂的生命，天然的生命，到有一天呢他要失丧这个魂的生命。凡今生为我失丧他的魂生命，他必得着，到那一天他要得着魂生命。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的时候，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跟荣耀发生关系，十字架跟荣耀发生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为着主舍己，不爱惜自己魂的生命，天然的生命，到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我们叫得着，我们的魂的生命叫喜悦。如果今天我们体贴我们自己，我们到那一天我们叫失丧，我们就要后悔，在外面爱哭切齿。所以这个跟随主舍己背十字架跟主回来得荣耀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了国度，因为十字架要带进国度，所以他接着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人没尝死为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这讲到了国度了。所以十字架跟荣耀有关，十字架也跟国度有关。其实我们就看见了，经过六天，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我们曾经特别提到了这里的变化的形象，不是他神儿子荣耀的形象，这乃是他做人子，顺服主，顺服父神，生命 丰满所彰显出来的荣耀。所以这是人子得荣耀的形象。有一天我们见主面，我们都要变化像他，就像这样的荣耀。所以由摩西跟以利亚显现同耶稣说话。我们知道根据路加福音特别提到他们在谈论什么呢？谈论主耶稣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事情。因为按着主在地上顺服父的旨意，现在生命这么荣耀的时候，他可以直接从变化山上直接升天的。所以在谈怎么样升天，主可以在这里升天，但是主选择呢下山走十字架的路。因为如果他从那里升天的话，我们知道就他一个人得荣耀了，我们都失丧了。但是因着他下来继续走十字架的路，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位父的独生子成为父的长子，我们成为众子他就可以率领我们众子一同进入荣耀。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摩西以利亚在跟他谈这件事情，因为整个旧约就是讲到主这件事情，在律法，就是摩西所代表整个律法，就讲到我们的主他怎么样成为祭牲为我们献上那先知所代表的所述说的这一切呢，讲到我们主怎么得荣耀所以他们在谈论这件事情。那当然彼得觉得太好了这么荣耀搭三座棚，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留在这里，我们不要下山了我们可以不要经过十字架就可以得荣耀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有声音来打断他的话，这是父神打断他的话说话之间突然有一朵云，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都需要来听他他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他走十字架的路我们也应当走十字架的路所以接下来当然他们马上就问主了，为什么以利亚必须先来因为他们刚看到以利亚，而且马拉基书特别讲到一定要再来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解释了这一段话之后他们就知道原来指的是施洗约翰好，下了山之后我们就知道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来到主面前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这是第十七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所讲的刚才在山上这么荣耀，一下了山以后呢，就发觉被鬼附，而且连门徒都赶不出来，没有办法把鬼赶出来。那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特别提到这个人带着他的儿子来，这个儿子乃是独生子，他的独生子，现在他的独生子被鬼附着他被癫痫的病害得很苦，掉在水里，跌在火里门徒却不能医治他所以这里有一幅图画这是主为什么在这里叹气的原因，这又不信又背离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所以在这里有一幅图画，就是有一个人这个人他的独生子害了重病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这个独生子所面对的是谁呢？乃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乃是一个父，我们的父的独生子，所以现在这个独生子面对了父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子连门徒都没有办法把他的病医好，所以你看见这个父亲这个独生子充满了无赖。然后我们也看见不但这独生子无赖，这父亲无赖，连这个整个世代都很无赖，为什么呢？没有人可以医治他，连门徒都没有办法。所以主说，这又不信又背离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就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 前面没有提到说他是被鬼附，他只是害癫痫病很苦，但主马上就知道，所以主是有那种分辨属灵的眼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眼光，有些病不是病，是被鬼附的。当然有些病不是被鬼附，是的确是生病。那门徒就觉得很纳闷，因为门徒曾经主给他这个权柄可以一并赶鬼，而且他们也赶出过鬼来，但这时候却没有办法赶出这鬼来，所以你看见这个世代是很邪恶，很多时候连门徒也没办法做到，所以门徒只好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所以这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回答，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在原文就是说因为你们不信，你们不信。如果你们有信心，即使信心很小，像一个芥菜种，但这个信心是活的信心，因为芥菜种的信心是活的，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所以你看见他们曾经有信心，因为主告诉他们，给他们权柄，他们有信心赶过鬼，现在他们却信不来了，没有信心了。那主说，如果你们有信心，即使很小，你也能够把这座山挪去。山是一个很大的栏处哦，很大栏处它也可以挪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就是我们常常就碰到，主给我们权柄，但我们却没有办法做，因为我们没有信心。但另外一方面，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心，即使很小的信心，没有任何难处可以阻挡我们往前。那问题在哪里呢？所以主告诉我们，这一类的鬼如果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好，所以这里有几个功课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就是祷告，但当然这里的祷告并不是我们一般我们以为的祷告，因为这里的祷告，因为真实的祷告来是一个真实的依靠。我们为什么会祷告呢？因为我们祷告就是说我们不行嘛，我们才会祷告。如果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不需要祷告，我们就去做了。所以这祷告就说出了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不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其实我们很有能力的，因为我们祷告完了我们就去办事情了，我们祷告完说依靠主，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要怎么去做了，那不是真正的祷告，不是真正的依靠，所以难怪我们的信心是死的，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嘛，所以主第一个讲到就是祷告，那是真实的依靠，就是我们真的不行的时候我们来。所以门徒没办法赶鬼，但是门徒叫他来到主面前嘛，这是好事。第二个就是禁食，禁食当然我们很多人我们都在操练禁食，但这里的禁食跟我们不吃东西还不太一样，因为真正的禁食乃是说到了我们放下自己该有的权利，因为吃东西并不是罪，吃东西是合法的权利，我们应该吃的，但我们应该吃的时候呢，我们不吃，这就代表我们放下自己的权利。其实这就是前面主所讲的，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因为我们己有我们己的权利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愿意舍己，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种真实的禁食。真实的禁食就是说呢，我放下我自己一切的权利，我愿意让主在我身上来掌权，就是来跟随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很多时候赶鬼呢，你知道，你因为祷告禁食都需要忍耐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仇敌很厉害，就是说呢，其实你赶了他了，他也知道他待不住了，但是呢他会还赖在那边。所以曾经有一个很认识鬼的人，有一次他去赶鬼，就赶了以后鬼没出去，但是他出去了， 他出去了，他走，他就走出去开门了。人家就说，哎，这鬼没出去，你怎么走了？他已经走了，他待不住的，所以他根本不理这个鬼，他出去了，鬼就出去了。所以鬼有的时候就是说呢，其实你奉主的名，他待不住了。但是他还耍赖在那地方，所以如果你再回去再要继续去赶他呢，事实上你就中了他的诡计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有的时候赶鬼也需要忍耐的，就是说你需要耗着的，不要被他骗了，这样。那这些当然最重要就是说，当我们真的依靠他放下自己的权利呢，很自然的你看我们里面的信心就有了。因为信心不是在我们的里面，信心乃是在仰望主，在主的身上，因为他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自己里面找信心找不到的，你只有仰望他的。而且信心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信心是从听从神的话来的。所以我们有了神的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信心就有了，这是活的信心。所以这是 Rhema， 这是活的信心，这是我们需要跟前面讲到的跟随主要否定自己，舍己就是否定自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之前门徒不还害怕十字架，不愿意背十字架，不愿意舍己，所以呢现在呢就带下了没有办法赶鬼。所以这些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好，然后在17章22节，他们还住在加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所以这一次讲又不一样了，之前讲到什么呢？长老祭司长文士，这边是讲人的手里面。所以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呢，一方面是犹太人把他钉的，因为文士长老祭司长嘛，这里的人只是外邦人说的，所以外邦人也把他钉十字架，罗马政权把他钉十字架，外邦人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呢，是所有的人类把他钉的十字架，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怕十字架？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怕十字架，天然人是怕十字架，因为我们只看到十字架的死，没有看到十字架的复活。因为真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以后，我想我们都有经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了工之后，我们里面是何等的释放跟自由。因为我们如果不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话，我们常常被捆绑，被什么捆绑？就被我们的己捆绑，被我们的肉体捆绑。十字架好像带下了我们的不舒服，因为我们的己不舒服嘛。但十字架做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我们真的释放了，己好像对我们的瑕疵跟捆绑呢脱落了，也许不是一次全部脱落，但你会发觉它就慢慢就失去它的能力脱落了。所以如果我们只看见十字架的 死的一面，我们就忧愁；如果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复活的那一面呢，我们就喜乐，就荣耀。好，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也跟前面有关的，就是他们到了加百隆。这时候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收丁税，什么是收丁税呢？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在30章那边有提到，其实那是就是我们一般人一般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必须要交所谓的赎罪银，把他们从赎回来，这银子是为了赎他们的，赎罪银。那后来呢，经过很多时候以后呢，这些交来的钱呢，后来就拿来做修圣殿的费用，所以到了加百隆的时候呢，就有收丁税的，就是要向着神的儿女收丁税，为了要建圣殿嘛，修改圣殿。来见彼得，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所以你看他还没开口，主耶稣就打断他的话了。你看前面在变化山上 父神打断他的话，你要听他，结果呢才听过，现在又自己发表意见了，辣。所以主马上再一次打断他的话，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呢？前面他才有启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大君王的儿子，你居然说要他要纳税，主要纳税。所以主马上就回答说，问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关税就是货物税嘛，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所以主耶稣打断他，问他，那彼得这时候就说，是向外人。所以耶稣说，既然如此，那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对不对？他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你要听他。那既然是神的儿子了，需要纳税也不需要啊。但恐怕触犯他们，也就是说，恐怕呢让他们跌倒。所以主可以不要纳啊，但是主怕他们跌倒啊。他说好，那你就去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我们知道彼得是捕鱼的，对不对？但是他的捕鱼是什么？他是撒网的。但主耶稣没有叫他去撒网，主耶稣叫他去钓鱼。那钓鱼的话就需要怎么样？需要闭口，要安静，不能乱讲话的，而且要忍耐。所以他说，你且往海边去钓鱼。那主也很怜悯，你先钓上来的鱼啊，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就可以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和我的税银。你看主耶稣不但是交自己的税，也帮彼得也顺便交了，但是要彼得去钓鱼去啊。所以对付我们常常喜欢讲话啊，我们的个性呢就是钓鱼，主会叫我们去钓鱼。据说在这个地方啊，就加百农这个地方啊，他们有一些鱼啊，他们去考古的发觉这些鱼呢是什么呢？大嘴巴鱼，鱼很大，因为鱼大嘛，所以它有的时候人家钱掉下去，它吞下去的，就卡在那边了。所以你掉下来第一条鱼呢，哎，嘴巴打开来，哎，有一个铜板在啊。所以主耶稣就好，不是彼得就好像这个大嘴巴鱼。喜欢讲话啊！我们知道到了《使徒行传》，圣灵也打断过他一次，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他在外邦人那个哥尼流家里面讲话，讲了讲不停了啊！结果圣灵突然打断他了，就圣灵降下来了嘛，打断他了啊！所以你看，父子圣灵都打断他的话啊！因为彼得这个人，天然人其实蛮可爱的，有什么话就讲什么话。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主要来，不但主啊、不绊倒这些人啊，主也让彼得学了该学的功课啊。好，然后接下来就到了十八章啊，十八章也是很重要的一章。很多时候我们读就读过去，但这十八章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它跟天国发生关系。我们都一直强调马太福音讲的国度的问题。还不仅是永生的问题，更是国度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来到主面前都是活死嘛，要被建造。但只有当我们愿意跟随主，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我们才能在主回来的时候得他的称赞，生命被建造。所以你就看见呢，当主回来的时候，有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愚拙的童女，都是童女，都是主用宝血买回来的啊。但是有五个在主的回来的时候呢，他会被称赞。这些五个童女是怎么样的一个童女呢？啊，他们就是那些舍己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主十字架在他们身上做倒空的工作，所以圣灵能够在他们的里面充满他们 他们是预备油在器皿里的人。但是另外五个童女呢，是愚拙的童女，他们不认识十字架道理，不宝贵十字架道理，所以到时候见主面的时候爱哭切齿。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得胜者就愿意跟随主，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了，他们要跟主一同作王在千年国里面。其他的人呢，要在千年国度里面还要继续接受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但是经过了一千年之后，我们说所有的人在主里的人呢，都被建造完了。所以千年国之后呢，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你看每一个都成为宝石。所以马太福音特别是讲到国度的问题，就是讲到呼召我们来跟随他，舍己背十字架。所以十八章就讲到这个国度里面的问题。那大家都很有兴趣他问主了，所以门徒进前来了，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我们知道我们读四福音书，门徒好几次在那里争谁为大，他们一直在争谁为大，这是跟随主见过主的人，看过主行神迹的人，他们的观念就是到底除了主之外我们当中谁比较大。那当然有的人会觉得在他们当中，他可能也觉得大概彼得是最大的了，因为彼得怎么样呢，每一次主带三个门徒去都有彼得在嘛，然后呢天国的钥匙又交给他，对不对？现在主还帮，不但主付了这个银子还帮彼得也交了，那彼得的地位好像不太一样，但他们又不太服气，所以他们再看看到底天国里谁是大的。而且天国里面很荣耀啊，你看当主耶稣带领门徒进入这个人子进入他的国度的时候，看见又是摩西又是以利亚，而且这么荣耀，所以这个很吸引他们的，他们要知道到底国度里面谁是最大的，因为在人的天然的观念里面，你国度里面一定有个王，然后呢就有大臣嘛，然后有各个阶级的官员呢，那也有百姓呢，所以在天人当他们真的看到了国度，然后有就会很多的想法，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天国里到底谁是最大的或者谁是大的？这事实上不止这是他们的问题，这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发觉也是同样的问题，大家在想谁比较大，但是主的回答我是觉得实在是很美，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因为我想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我们里面大概都希望我们有一天到天国里面能够大嘛，但是主耶稣是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在你们当中做仆人，对不对？做服侍人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在世上有君王，有大臣超权管束，但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所以天国里的观念跟世上国度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需要来认识这一点。所以这一整章都是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所以这很重要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当他们在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主耶稣不但要教导他们，主还表演给他们看，就找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如果你们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就不能够进这个天国，所以你看进天国是有条件的，需要回转像小孩子。那什么是小孩子啊，你发现小孩子很有很多方面的，第一个小孩子发觉他没有什么能力的，因为小孩子要依靠人嘛 他没有办法去上班去打工的，他食衣住行都要靠父母的。所以小孩子一方面讲到他自己，他不能的，他是需要依靠的，你要有一个依靠的心的。所以后面他就讲到，主耶稣就讲，所以凡自己谦卑向这个小孩子，所以小孩子是谦卑的，因为他知道他不行，他必须要依靠，所以小孩子是谦卑的，小孩子是依靠的。那小孩子又是怎么样呢？其实小孩子你会发觉呢，小孩子很容易被塑造，越大了越难塑造。你知道，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没有好好学习，我们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成长啊，我们的脑袋越僵化，我们的思想越僵化，越不容易被改变。但小孩子他的塑造性很高。但是小孩子也有他的麻烦问题，对不对？小孩子也有他不完全的地方嘛。所以你看见小孩子有他很多的难处的。所以这是小孩子。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他说你们要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最大。所以这里讲到谦卑。所以谦卑是进国度的条件。所以主耶稣讲到山上的教训的时候，特别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就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谦卑是进国度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所以主说我们要自己谦卑向这小孩子。但是我们曾经提过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谦卑的，所以说我们的谦卑只是另外一种骄傲。如果从我们自己来的话，我们的谦卑其实是另外一种骄傲。因为我们自己谦卑的结果就是说会有一个什么表现呢？你看我比你谦卑，这是我们人的谦卑了。所以主耶稣这边特别讲了一句话，中文没有翻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若不回转，在原文的意思说你们若不被回转，就是回转都不是我们自己做得到的，他这里的不回转是一个被动的意思。你们如果不能够被回转，什么叫做被回转呢？其实就是主耶稣前面一直讲的，我们不肯，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如果我们必须要跟随他的话，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换句话说，舍己背十字架，十字架是让我们降卑的唯一的器具。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主，然后我们要来学习来降卑自己的，其实不容易的，只有十字架能够使我们降卑。所以谦卑是怎么来的？谦卑来是我们这个人，这个天然人被破碎来的，只有我们这个人被破碎了，我们才能降卑，否则的我们的谦卑很可能仍然是一个骄傲。所以我们知道雅各后来他的最有能力的大腿窝被摸过了，他被摸了以后他降卑了，也只有我们天然能力被摸到了，我们这个人才会垮下来，才会降卑。所以这里面讲到你们如果不被回转，这十字架的工作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就是我们一方面是主的工作，一方面我们有自己愿意，凡自己谦卑，这是我们的愿意，我们意愿降卑下来，那十字架就不算有工作了，那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最大的还是我们的主嘛。我们曾经讲过，我们这个人一个人真的要谦卑，你必须要有你才能降卑嘛，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我常常很羡慕一些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好，比我谦卑。为什么？他们比我谦卑呢？因为他们各方面的条件都好，然后他们愿意降卑，那这是好的。我比不上他们，为什么呢？我没他好嘛，我有什么好降卑的，对不对？所以真正有的人才能降卑啊，那真正有的只有我们的主，对不对？我们的主他本有神的形象啊，但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所以他才能够抛下一切天上的荣耀尊贵，降卑成为人，而且成为奴仆，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所以他是最大的，因为他是那个 真正的谦卑。我们本来就没有，我们天然就是骄傲，就是刚硬的人，哪有什么好谦卑的？所以只有当我们被十字架倒空了，这些我们天然的人被破碎了之后，我们开始认识自己以后，才能谈什么叫做谦卑。那时候我们认识我们不过是一个人，而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成为主的奴仆。奴仆是没有权利的啊，那时候才真正的降卑了。所以我们讲到主的降卑是什么，他不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意思就是说，他不仅成为人，人还有人权呢，但是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一个奴仆是没有权柄的，奴仆是没有人权的。所以我们的主降到从最高的降到最低。天使长是神造的，却想要升到高天。所以人堕落呢，就是因为有了蛇的毒啊，在我们里面呢，我们事实上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还以为人定胜天，我们还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只有被回转，我们被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子，才能真正的谦卑像小孩子，那在天国里就是大的了。好，接下来这另外一方面了啊，主接下来怎么讲呢？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跌在深海里。好，那这是第二方面了。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需要被回转，我们需要谦卑啊。一方面是主的工作，一方面是我们的意愿。我们被转，如果我们变成小孩子，就能够进天国。但是我们刚才也讲过，小孩子有很麻烦的啊，小孩子有很多的问题的，小孩子很不成熟的啊，所以你就会发觉呢，现在呢，如果你真正谦卑的，你就要能够接待一个小孩子像这样。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那些属灵的弟兄姊妹，很有学习的弟兄，我们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他们在一起，他们真的是很，从他身上我们就得到很，就很得到帮助。但我们就不愿意接触那些怎么样呢？很属肉体的，对不对？不肯学习的。但是一个真正谦卑人，第二点呢，主也讲到，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我们以为是接小孩子，是接待那个很谦卑的小孩子，但在这里讲到了小孩子的另外一面呢，就小孩子很属肉体，很惹麻烦的，你能不能接待他，从心里面接待他？如果这样接待的话呢，那你在天国是大的。你知道，我们接待爱主的弟兄姊妹，顺服的弟兄姊妹很容易接待，但这种我们巴不得离他远一点。但主接下来的话呢，凡为我的名，是为着主，是为着主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很麻烦的。你如果为了主的缘故，你接待他，这从心里的接待呢，就是接待我。所以我们不是接待一个谦卑的人，像小孩子的人，就是接待主而已。我们要接待一个很麻烦的人，这个人可能在你的家里面，这个人可能在你的教会里面，可能在你的聚会当中，这个人可能也在你的工作场所，他是信我名的人，所以这个就更难了，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孩子跌倒的。所以我们常常让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小子常常讲了生命不成熟的人呢，不愿意背十字架的，惹很多麻烦的，但所以我们常常会容易使这个小孩子跌倒，跌倒的意思就是说让他走偏了路，让他起不来了，让他灰心丧胆了，倒不如怎么样呢？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这个人就是使人跌倒的人了。 让它沉在海里面。意思就是说，巴不得让它沉在海里面，就不会再使人跌倒了。所以你看，当我们讲到天国的时候啊，这变成很严肃的问题了。一方面小孩子有他好的一面，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方面我们要接待的是小孩子不好的那一面。这跟进天国有关了。所以今天一方面我们需要谦卑，回转成小孩子，让谦卑依靠。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去接待那些不完全的人，主里不完全的。那这样的人呢，在天国里是大的。这是主在讲这句话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读就读过去了，但是你真正讲到我们要进天国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好好的来思想这里面的话。其实不止这里，这整章都在讲这个东西。所以后面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我再说我们做不到的，你要凭着你自己努力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愿意，一方面主要来做。所以难怪主在十字架上他能够怎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这些人都是要钉他十字架的人呢，他能够赦免他们。我们说这是主，但是你不要忘了斯提凡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斯提凡也是说不要归罪给他们了。所以你看见一个被神制作的人，他们在天国里是大的，斯提凡是大的啊。所以我们讲这个的时候也不要灰心，这不是我们能做的，这是神的工作，他会做，如果我们愿意。那主常常给我们机会，我们也常常失败，我们在家里面失败，在教会失败，在聚会中失败，在好的地方失败，因为我们看的都是那个美丽的小孩子，我们也看到那些生命不成熟的小孩子。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真的学，因为这讲到国度，我再说这很重要，因为他讲到国度，这讲到国度。好，现在主接下来讲呢，就讲到这个世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死是免不了。因为世界的灵跟神的灵是不一样，世界的灵就是一个绊倒人的灵，使人跌倒，使人走岔路，不能走在主的正道上。这个世界的灵包括了宗教的世界，所以宗教的世界的灵也是如此，使人不走在跟随主舍己背起十字架的道路上走，这是世界的灵。所以主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那怎么做呢？主说倘若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所以这里讲的永生，这里不是讲的国度，这里讲的永生。那这里还不是讲信徒，这里讲的世界哦。所以主一方面是在讲世界的人，讲到永生永火，一方面主也是讲国度，是对信徒讲的，所以这两方面我们不要搞混。好，现在如果要进永生，不要丢到永火，现在如果要进国度，不要在国度里面受亏损，原则是一样的，就是不要让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眼阻拦你。什么是我们的手呢？那当然跟我们的行事为人有关了。什么是我们的脚？当跟我们所持守的立场有关了，这我们的脚步行动有关了。什么是眼呢？跟我们的眼光、跟我们的判断有关了。我们不讲这些不信的这个永生永活，我们讲国度，讲我们。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叫人家跌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叫人家跌倒，所以不但不是接纳的问题，那是我们让人家跌倒，我们的行事为人让人跌倒。很多时候我们的立场，我们看人的眼光，我们的偏见叫人家跌倒。 所以要砍下来丢掉，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靠着圣灵，就是十字架来对付让我们成为跌倒人的这些东西能够推出去。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跌倒人呢？因为有些为什么会使人跌倒？因为我们身上有很多让我们自己跌倒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眼、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所以你看我们的书，他这边讲了跌倒，前面呢你看他对彼得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罪了，但恐怕让他们跌倒。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他做了对的事情，他不需要缴税的人，但是为了不让他们跌倒，他叫彼得去钓鱼付税。你看我们的主不让人家跌倒。所以主在这里讲到天国的时候，讲到我们怎么样变化成小孩子，讲到我们怎么接纳一个小孩子，讲到世界使人绊倒，讲到我们身上可能有些东西会绊倒别人，这些都需要十字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跟随主需要舍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己认为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眼没有问题，我们的偏见，所以只有舍己就否定自己，背起主给我们安排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然后主说你们要小心，接下来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所以你看见哦，很多小子就是生命不成熟的人，我们容易轻看，很自然的我们就轻看了。但是当你讲国度的时候呢，这是要对付的，那我们也不能对付，这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再说我们要愿意跟随他，让他来做。所以你们要小心，主叫我们小心，因为我们常常犯这样错，我们可能轻看，所以我们的眼睛有问题，我们眼睛会叫我们跌倒，眼睛会叫人家跌倒。为什么？我们常常轻看人家，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为什么呢？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这小子我们再看不顺眼，人家还有天使在了，常常见父的面。见父的面干嘛？告诉我说他被轻看了。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啊。所以我就说这十八章其实我们常常读过去，但十八章其实意义很深的，跟国度发生关系的。我们的轻看要小心啊，他们的天使使者在天上常常见我天父的面啊。那主怎么讲？十一节啊，人子来是为要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主没有轻看，主是忍耐等候。所以你就发觉一方面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在生命上提升，一方面我们要接纳那些跟不上的人，这很难，这两个都很难，但这是主的工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两个十字架的原因，没有这两个十字架这个教会没有办法建造。当然主的十字架最宝贵，它是根基了，但是我们的十字架也很重要，这跟建造有关，这跟荣耀有关，这跟进国度有关。好，人若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他为这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羊，九十九只欢喜还大了。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世上一个。你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也提到这个同样的比喻，对不对？而且讲了三个比喻，你记得吗？要寡妇找银钱啊，等等等等。但路加福音比较偏重在不信的人身上，但这里是特别偏重在信他的人。所以这里这一个人走迷了路的羊呢，是主的羊，他信主了，他走迷了，他的生命不长进，可能失落了。那九十九只呢，他们很长进，没有失落，但主呢暂时把他们放一边，去把这个迷路的羊找回来。 非常的欢喜，因为他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所以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父的心，我们常常不懂，说句实话，我们就不会轻看这小子的一个，我们就不会使人跌倒，而且呢，我们可以来挽回他。所以我说这一章的功课其实蛮深的，蛮深的，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还有一段，我们下一次再交通好了。愿主帮助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你的启示，我们来感谢你。主，因为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常常落在黑暗里面，而且甚至落在自义的里面，自欺的里面。主，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这愚昧的人能够通达。主，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光中，让我们不落在黑暗里，落在自欺里面，就把我们脱离我们的自我。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走这一条跟随你的路，教导我们怎么样学习舍己，学习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好让你的荣耀得到称赞，好让你的名被高举。谢谢主，谢谢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心的深处说话，我们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